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五行传说，怠慢宗庙，不祈祷祭祀，废弃祭祀，违背天时，那么水就不润泽下土。这是说水失去了它的本性，众多河流逆流泛滥，毁坏乡邑，淹没人民，而造成灾害。又说听觉不灵敏，这叫做不谋略。它的过失是急躁，它的惩罚是经常寒冷，它的极端是贫穷。这时就会有蛊妖，这时就会有诸祸，这时就会有耳病，这时就会有雷电、霜、雪、雨、雹、黑色灾异、黑色祥瑞，只有火来伤害水。水不润下。贞观三年秋天，贝州、谯州、运州、泗州、宜州、徐州、濠州、苏州、陇州九个州发生水灾。水是太阴之气。如果臣道专横，女宠干政，夷狄强盛，小人得势，严刑峻法以惩威，百姓不堪其忧，那么阴类就会取胜，他的气相应而水就会到来。他的谴责在天上显现，月亮和辰星以及主管水的重心就会发生变化。如果气要沿着中道以北运行，都是水灾的征兆。四年秋天，许州、代州、吉州三州发生水灾。七年八月，山东、河南四十个州发生大水灾。八年七月，山东、江淮发生大水灾。十年，关东以及淮海沿岸28个州发生大水灾。十一年七月癸未日，黄气满天，下大雨，谷水泛滥，涌入洛阳宫，水深四尺，冲回左掖门，毁坏官署寺庙19处，洛水漂流冲走600多户人家。九月丁亥日，黄河泛滥，冲回陕州的河北县和太原仓，毁坏河阳的中滩。十六年秋天，徐州、代州二州发生大水灾。十八年秋天，古州、襄州、豫州、荆州、徐州、梓州、中州、绵州、宋州、亳州十个州发生大水灾。十九年秋天，密州、益州二州发生水灾，损害庄稼。二十一年八月，河北发生大水灾，泉州海水泛滥，欢州发生水灾。二十二年夏天，泸州、岳州、徐州、胶州、渝州等州发生水灾。永徽元年六月，新丰、渭南下大雨，林口山水突然爆发，冲走房屋。宣州、歙州、饶州、常州等州下大雨，发生水灾，淹死数百人。秋天，齐州、定州等16个州发生水灾。二年秋天，汴州、定州、蒲州、亳州等州发生水灾。四年，杭州、夔州、果州、中州等州发生水灾。五年五月丁丑日夜里，下大雨，临游县的山水冲入万年宫的玄武门，进入寝殿，卫士有淹死的。六月，河北发生大水灾，滹沱河泛滥，损害5000多户人家。六年六月，商州发生大水灾。秋天，冀州、宜州、密州、兖州、华州、汴州、郑州、婺州等州发生水灾，损害庄稼。洛州发生大水灾，毁坏天津桥。十月，齐州黄河泛滥。显庆元年七月，宣州泾县山水突然爆发，平地水深四丈，淹死2000多人。九月，阔州暴风雨，海水泛滥，冲坏安固、永嘉二县。四年七月，连州山水突然爆发，冲走700多户人家。麟德二年六月，福州发生大水灾，冲毁居民的房屋。总章二年六月，阔州大风雨，海水泛滥，冲坏永嘉、安固二县，淹死9070人。冀州下大雨，平地水深一丈，冲毁民房10000家。咸亨元年五月丙戌日，下大雨，山水泛滥，淹死5000多人。二年八月，徐州山水冲走100多户人家。四年七月，婺州下大雨，山水暴涨，淹死5000多人。上元三年八月，青州刮大风，海水泛滥，冲走居民5000多户。齐州、淄州等七个州发生大水灾。永隆元年九月，河南、河北发生大水灾，淹死的人很多。二年八月，河南、河北发生大水灾，冲毁民房10万多户。永淳元年五月丙午日，东都连日下大雨。乙卯日， 落水泛滥，冲坏天津桥、河中桥，冲走居民1000多户。六月乙亥日，京城下大雨，平地水深数尺。秋天，山东下大雨，发生水灾，严重饥荒。二年七月己巳日，黄河泛滥，冲坏河阳桥。八月，衡州滹沱河和山水突然泛滥，损害庄稼。文明元年七月，温州发生大水灾，冲走1000多户。阔州溪水暴涨，淹死100多人。如意元年四月，洛水泛滥，冲坏永昌桥，冲走居民400多户。七月，洛水泛滥，冲走居民5000多户。八月，黄河泛滥，冲坏河阳县。长寿二年五月，地州黄河泛滥，冲坏居民2000多户。这一年，河阳州11个州发生水灾。万岁通天元年八月，徐州发生大水灾，损害庄稼。神功元年三月，阔州发生水灾，冲坏民房700多户。这一年，河南19个州发生水灾。圣历二年七月丙辰日，神都下大雨，落水冲坏天津桥。秋天，水灾泛滥淮州，冲走1000多户。三年三月辛亥日，洪州发生水灾，冲走1000多户，淹死400多人。九世元年十月，洛州发生水灾。长安三年六月，宁州下大雨，发生水灾，冲走2000多户，淹死1000多人。四年八月，鄞州发生水灾，冲坏民房数千家。神龙元年四月，雍州潼关县下大雨，发生水灾，冲走民房500多户。六月，河北17个州发生大水灾。七月甲辰日，洛水泛滥，冲坏民房2000多户。二年四月辛丑日，洛水冲坏天津桥，淹死数百人。八月，魏州发生水灾。景龙三年七月，澧水泛滥，损害庄稼。九月，密州发生水灾，冲坏民房数百家。开元三年，河南、河北发生水灾。四年七月丁酉日，洛水泛滥，沉没数百艘船。五年六月甲申日，潺水泛滥，淹死1000多人。巩县发生大水灾，冲坏城邑，损害民房数百家。河南发生水灾，损害庄稼。八年夏天，契丹侵犯瀛州，征发关中士兵增援，驻扎在渑池的缺门，在古水边扎营。半夜，山水突然到来，10000多人全部淹死。六月庚寅日夜里，古水、洛水泛滥，涌入西上阳宫，工人死掉7/10。京畿各县的田地、庄稼、房屋全部冲毁，掌衔卫兵淹死1000多人，京城新道方一夜之间陷为水池，居民500多户全部淹没不见。这一年，邓州三垭口大水堵塞山谷，有人看见两个小孩用水互相泼洒，一会儿，有一条大蛇粗10围，张着嘴仰天，有人砍射它，不久突然打雷下雨，冲走淹死数百家。十年五月辛酉日，伊水泛滥，冲毁东都城东南角，平地水深6尺。河南的许州、仙州、豫州、陈州、汝州、唐州、邓州等州发生大水灾，损害庄稼，冲走淹没民房，淹死的人很多。六月，亳州、地州黄河决口。十二年六月，豫州发生大水灾。八月，兖州发生大水灾。十四年秋天，天下50个州发生水灾，河南、河北尤其严重，黄河和支流都泛滥，淮州、魏州、郑州、华州、汴州、蒲州的人有的在树上，有的在船上居住，死者数以千计。润州刮大风从东北来，海涛淹没刮布。十五年五月，晋州发生大水灾。七月，邓州发生大水灾，淹死数千人。洛水泛滥，涌入夫城，平地水深1丈多，死者无数，冲坏同州城市和冯邑县，冲走居民2000多户。八月，建水、古水泛滥，毁坏渑池县。这年秋天，天下63个州发生大水灾，损害庄稼和居民房屋，河北尤其严重。十七年八月丙寅日，越州发生大水灾，冲坏州县城。十八年六月壬午日，东都潺水淹没了阳、楚等州的租船，落水冲坏天津、永济二桥和民房1000多户。十九年秋天，河南发生水灾，损害庄稼。二十年秋天，宋州、华州、 兖州、运州等州发生大水灾。22年秋天，官府、河南十余个州发生水灾，损害庄稼。27年三月，李州、袁州、江州等州发生水灾。28年十月，河南郡13个郡发生水灾。29年七月，伊水、洛水和支流都泛滥，损害庄稼，毁坏天津桥和东西槽、上阳宫一丈房舍，淹死1000多人。这年秋天，河南、河北24个郡发生水灾，损害庄稼。天宝四载九月，河南、淮阳、睢阳、谯四郡发生水灾。十载，广陵大风驾着海潮，沉没江口船只数千艘。13载九月，东都产水、洛水泛滥，冲坏19个坊。广德元年九月，下大雨，平地水深数尺，当时吐蕃侵犯京畿，因为水灾自行溃退。2年五月，东都下大雨，洛水泛滥，冲走20多个坊。河南各州发生水灾。大历元年七月，洛水泛滥。2年秋天，湖南及河东、河南、淮南、浙东西、福建等到55个州发生水灾。7年二月，江州江水泛滥。10年七月，杭州海水泛滥。11年七月戊子日，夜里下大雨，京城平地水深1尺多，沟渠涨溢，冲坏民房1000多户。12年秋天，京畿和宋州、亳州、华州三州大雨成灾，损害庄稼，河南尤其严重，平地水深5尺，黄河泛滥。建中元年，幽州、镇州、魏州、亳州下大雨，溢水，滹沱河横流，从山上冲下，转动石头折断树木，水高1丈多，禾苗庄稼全部冲毁。贞元二年六月丁酉日，大风雨，京城大道水深数尺，有淹死的人。东都、河南、荆南、淮南江河泛滥。3年三月，东都、河南、江陵、汴州、扬州等州发生大水灾。4年八月，灞水突然泛滥，杀死100多人。8年秋天，从江淮到荆、湘、陈、宋直至河朔40多个州发生大水灾，损害庄稼，淹死2万多人，淹没城郭房屋。幽州平地水深2丈，徐州、郑州、涿州、冀州、潭州、平州等州都水深1丈多。8年六月，淮水泛滥，平地水深7尺，淹没4州城。11年十月，朗州、蜀州二州江水泛滥。12年四月，福州、建州二州发生大水灾，兰州暴雨，水深2丈。13年七月，淮水在亳州泛滥。18年春天，深州、光州、蔡州等州发生大水灾。永贞元年夏天，朗州的熊、55条溪水泛滥。秋天，武陵、龙阳二县江水泛滥，冲走1万多户。京畿长安等9县山水损害庄稼。元和元年夏天，荆南和寿州、幽州、徐州等州发生大水灾。2年六月，蔡州下大雨，平地水深数尺。4年十月丁未日，渭南突发大水，冲走民房200多户。6年十月，孵方、黔中发生水灾。7年正月，镇武黄河泛滥，冲毁东寿祥城。5月，饶州、抚州、黔州、吉州、信州5州突发大水，黔州尤其严重，平地有深达4丈的。8年五月，陈州、许州下大雨，大尾山崩塌，水流冲出，淹死1000多人。6月庚寅日，刮大风，毁坏房屋扬起瓦片，很多人被压死。京城发生大水灾，城南水深1丈多，流入明德门，仍然浸湿车服。辛卯日，渭水上涨，断绝了渡口。当时各地河流都泛滥，大多不按原来的河道。沧州水涝，浸没了盐山等4县。9年秋天，淮南和岳州、安州、宣州、江州、抚州、袁州等州发生大水灾，损害庄稼。11年五月，京畿大雨成灾，招应尤其严重。衢州山水损害庄稼，水深3丈，毁坏州城，淹死100多人。6月，密州大风雨，海水泛滥，毁坏城郭。饶州浮梁、乐平2县暴雨，发生水灾，冲走淹没4000多户。 润州、常州、潮州、陈州、许州五州和京畿发生水灾，损害庄稼。八月甲午日，渭水泛滥，冲毁中桥。12年6月乙酉日，京城下大雨，发生水灾，含元殿一根柱子倾斜，市中水深三尺，毁坏民房2000多户。河南、河北发生大水灾，明州、行州尤其严重，平地水深2丈。河中、江陵、幽泽路近袭苏台越州发生水灾，损害庄稼。13年6月辛未日，淮水泛滥。15年秋天，洪州、吉州、信州、沧州等州发生水灾。长庆2年7月，河南陈州、许州、蔡州等州发生大水灾。好致山水冲走民房300多户。处州下大雨，发生水灾，平地水深8尺，毁坏城邑，桑田大半。4年夏天，苏州、湖州二州下大雨，发生水灾，太湖决口泛滥。睦州和寿州的霍山山水突然爆发。运州、曹州、蒲州三州下雨，水灾冲坏州城、民居、田价几乎全部。襄州、均州、富州、尹州四州旱水决口泛滥。秋天，河南和陈州、许州二州发生水灾，损害庄稼。宝历元年秋天，福州、方舟二州突发大水。兖州、海州、化州三州和京畿奉天等6县发生水灾，损害庄稼。大和二年夏天，京城附近以及陈州、华州发生水灾，损害庄稼。河阳发水，平地水深5尺。黄河决口，冲毁了地州城。越州刮大风，海水泛滥。河南的运州、曹州、蒲州、淄州、青州、齐州、德州、兖州、海州等州都发生大水灾。3年4月，潼关县爆发山洪，淹没冲走200多家。宋州、亳州、徐州等州发生大水灾，损害庄稼。4年夏天，长江水泛滥，淹没了舒州、太湖、宿松、望江3县百姓的田地数百户。夫方发水，冲走300多家。浙西、浙东、宣社、江西、夫方、山南东道、淮南、京畿、河南、江南、荆襄、鄂越、湖南发大水，都损害了庄稼。5年6月，玄武江涨水，高达2丈，漫进梓州罗城。淮西、浙东、浙西、荆襄、越鄂、东川发生大水灾，损害庄稼。6年2月，苏州、湖州发生大水灾。6月，徐州下大雨，毁坏百姓房屋900多家。7年秋天，浙西以及扬州、楚州、舒州、泸州、寿州、滁州、河州、宣州等州发生大水灾，损害庄稼。8年秋天，江西和襄州发水，损害庄稼。齐州湖水泛滥，滁州发生大水灾，淹没10000多户。开成元年夏天，凤翔府临游县下暴雨，发水，毁坏了9成宫，冲毁百姓房屋数百家，死了100多人。7月，镇州滹沱河泛滥，损害庄稼。3年夏天，黄河决口，浸淹郑州、华州的外城。陈州、许州、夫州、房州、鄂州、曹州、蒲州、襄州、魏州、亳州等州发生大水灾。长江汉水上涨泛滥，几乎毁光了房州、均州、荆州、襄州等州的百姓房屋和田产。苏州、湖州、楚州等州的水漫进城里，楚州平地水深8尺。4年秋天，西川、苍井、淄青下大雨，发水，损害庄稼和百姓房屋，德州尤其严重，平地水深8尺。5年7月，镇州和江南发水。会昌元年7月，江南发生大水灾，汉水毁坏了襄州、均州等州很多百姓房屋。大中12年8月，魏州、亳州、幽州、镇州、兖州、运州、华州、汴州、宋州、舒州、寿州、河州、润州等州发水，损害庄稼。徐州、泗州等州水深5丈，淹没冲走数万家。13年夏天，发生大水灾。咸通元年，颍州发生大水灾。4年闰6月， 东都洛阳爆发大水，从龙门冲毁定鼎门、长厦门等城门，漂没淹死居民。七月，东都洛阳、许州、汝州、徐州、泗州等州发生大水灾，损害庄稼。九月，孝义山洪水深三丈，冲毁五牢关金城门和泗水桥。六年六月，东都洛阳发生大水灾，漂毁十二个方，淹死的人很多。七年夏天，江淮发生大水灾。秋天，河南发生大水灾，损害庄稼。十四年八月，关东、河南发生大水灾。潜伏三年，关东发生大水灾。光化三年九月，浙江泛滥，毁坏了很多百姓房屋。乾宁三年四月，黄河在华州决口，朱全忠挖开堤坝，已而分成两条河，散漫流溢千余里。显庆四年二月壬子日，下大雪。正值春季，邵阳当令，而寒气胁迫他，古代占卜认为这是君主刑法暴虐泛滥的征兆，接近于长寒的现象。咸亨元年十月癸酉日，下大雪，平地积雪三尺，很多人冻死。宜凤三年五月丙寅日，高宗在九成宫，连续下雨，非常寒冷，卫兵有冻死的。开耀元年冬天，非常寒冷。九世元年三月，下大雪。神龙元年三月乙酉日，睦州突然寒冷，并且结冰。开元二十九年九月丁卯日，下大雪，大树被压弯折断。大历四年六月伏天，天气寒冷。贞元元年正月戊戌日，刮大风下大雪，寒冷。丙午日又刮大风下大雪，寒冷，百姓饥荒，很多人冻死。十二年十二月，下大雪，非常寒冷，竹子、柏树、柿树大多冻死。占卜说，有德之人遭遇险境，其灾祸是突然寒冷。十九年三月，下大雪。二十年二月庚戌日，开始打雷，下大冰雹，打雷闪电，又下大雪。既然已经打雷，就不应该下雪，这是阴气胁迫阳气，如同鲁隐公九年时的情况。元和六年十二月，非常寒冷。八年十月，东都洛阳非常寒冷，霜厚数寸，麻雀老鼠大多冻死。十二年九月己丑日，下雪，有人冻死。十五年八月己卯日，同州雨雪交加，损害庄稼。长庆元年二月，海州海水结冰，南北绵延二百里，向东望去无边无际。大和六年正月，下雪超过一个月，非常寒冷。九年十二月，京城苦于严寒。会昌三年春天，寒冷，下大雪，江左尤其严重，百姓有冻死的。咸通五年冬天，袭州、石州、汾州等州下大雪，平地积雪深三尺。景福二年二月辛巳日，曹州下大雪，平地积雪二尺。天复三年三月，浙西下大雪，平地积雪三尺多，雪气像烟雾，味道苦。十二月又下大雪，长江海水结冰。天佑元年九月壬戌日初一，刮大风，寒冷如同仲冬。这年冬天，浙东、浙西下大雪。吴、粤地区气候通常温暖，却积雪，接近于长寒的现象。武德三年二月丁丑日，京城西南方有声音像山崩，接近于谷腰。解说的人认为君主不聪慧，被众人迷惑，就会有声音而没有形状，不知从哪里产生。天寿元年九月，检校内史宗秦克拜官那天，没有云却打雷，接近于谷腰。贞元十三年六月丙寅日，天色昏暗，接鼓不响。中和二年十月，西北方没有云却打雷。天复三年十月甲午日，有大声从宣武节度使官署发出，接近于谷腰。如意年间，济源路敬淳家的水碾柱子将要坏掉，换下来当柴火，里面有一条鲶鱼一尺多长，还是活的，接近于鱼孽。开元四年，安南都护府江中有大蛇，头和尾横跨两岸，经过一天就腐烂了，一寸一寸自己断掉。几天后，江里的鱼全部死掉，遮蔽江面顺流而下，时时五五相互附着，江水发臭。神龙年间，渭水有蛤蟆大如鼎，当地人聚众观看，几天后消失了。这一年发生大水灾。元和十四年二月，白天有一条鱼一尺多长，掉在运州市上，很久才死。鱼离开水儿掉在集市上，是败亡灭亡的征兆。 开成二年三月壬申日，有一条大鱼长六丈，从海里游进淮河，到达濠州昭义县，百姓杀了它，皆尽于余孽。潜伏六年，泗水河的鱼逆流而上，到达园区平陆边界。鱼象征百姓，逆流而上是百姓不服从君主命令的征兆。光启二年，扬州下雨雨，占卜如同元和十四年。武德六年，夏州发生蝗灾，蝗虫残害百姓，如同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的人一样，都是贪婪扰民所导致的。先儒认为君主失礼繁苛就会干旱，鱼罗变成虫蝗，所以归属于余孽。贞观二年六月，京城附近干旱蝗灾，太宗在御苑中抓起蝗虫祷告说，百姓以粮食为命，百姓有过错都在我一人身上，只应当吃我的心，不要伤害百姓。将要吞下蝗虫，侍臣害怕皇帝治病，急忙劝阻。太宗说，希望把灾祸移到我身上，还避什么疾病。于是吞下蝗虫。这一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。三年五月，徐州蝗灾。秋天，德州、代州、阔州等州蝗灾。四年秋天，关州、兖州、辽州等州蝗灾。二十一年秋天，衢州、泉州二州蝗灾。永徽元年，夔州、绛州、雍州、同州等州蝗灾。永淳元年三月，京城附近蝗灾，麦苗没有收成。六月，雍州、齐州、陇州等州蝗灾。长寿二年，台州、建州等州蝗灾。开元三年七月，河南、河北蝗灾。四年夏天，山东蝗灾，吃庄稼，声音如同风雨。二十五年，贝州蝗灾，有百鸟数千万，成群飞来吃蝗虫，一夜之间吃光，庄稼没有损伤。广德二年秋天，蝗灾，官府尤其严重，一斗米值一千钱。兴元月年秋天，明蝗从山东蔓延到海边，遮天蔽野，草木叶子都被吃光。贞元元年夏天，蝗灾，东边从海边，西边直到河垄，成群飞舞遮蔽天空，十天不停，所到之处草木叶子和牲畜毛发都没有遗留，饿死的人横尸道路，百姓蒸蝗虫晒干扬去翅膀和脚然后吃。永贞元年秋天，陈州蝗灾。元和元年夏天，镇州、冀州等州蝗灾。长庆三年秋天，洪州明蝗损害庄稼八万顷。开成元年夏天，镇州、河中蝗灾，损害庄稼。二年六月，魏博、昭义、淄青、沧州、沿海、河南蝗灾。三年秋天，河南、河北镇定等州蝗灾，草木叶子都被吃光。五年夏天，幽州、魏州、亳州、运州、曹州、蒲州、沧州、齐州、德州、淄州、青州、兖州、海州、河阳、淮南、亳州、陈州、许州、汝州等州明蝗损害庄稼。占卜说，国家多奸邪之人，朝廷没有忠臣，居官未享俸禄，如同虫子和百姓争食，所以连年虫蝗。会昌元年七月，关东、山南邓州、唐州等州蝗灾。大中八年七月，剑南东川蝗灾。咸通三年六月，淮南、河南蝗灾。六年八月，东都洛阳、同州、化州、陕州、亳州等州蝗灾。七年夏天，东都洛阳、同州、化州、陕州、亳州以及京城附近蝗灾。九年，江淮、关内以及东都洛阳蝗灾。十年夏天，陕州、亳州等州蝗灾。这是不罢免无德之人暴虐夺取百姓财物的惩罚。潜伏二年，蝗虫从东向西遮蔽天空。光启元年秋天，蝗虫从东方来，成群飞舞遮蔽天空。二年，荆州、襄州蝗灾，一斗米值三千钱，人吃人。淮南蝗灾，从西边来，飞行而不展翅，浮水源墙进入扬州府署，竹树旗帜，一夜之间如同被剪过，翻至画像都被咬去头部，扑打不能停止。十天之后，自相蚕食殆尽。贞观十七年六月，司农寺的猪生仔，一个头八只脚，从脖子分成两半。贞元四年二月，京城百姓家猪生仔，两个头四只脚，头多的 是上面不统一的征兆。这一年宣州下大雨，打雷闪电，有东西掉在地上，像猪手足各有两个指头，拿着红色斑蛇吃。不久云和陇不再看见，接近于始祸。元和八年四月，长安西市有猪生崽，三只耳朵八只脚，从尾巴分成两半，脚多的是下面不统一的征兆。咸通七年，徐州萧县百姓家猪跳出猪圈跳舞，又公猪多率领邻里群猪行走，又自相啃咬。乾伏六年，越州山阴百姓家猪进入室内，毁坏器具，衔着案板瓦罐放在水边。广明元年，绛州稷山县百姓一头猪生下来像人形，没有眉毛、眼睛、耳朵、头发，占卜为诚意有乱。贞观十一年四月甲子日，雷击乾元殿前的槐树，雷电闪耀，是天的威怒，象征杀戮。槐树是古代三公所种植的树。正圣元年正月丁酉日，打雷，雷是阳气的声音，出现在不是他应出现的时候，是臣子窃取君主权柄的象征。长安四年五月丁亥日，打雷，大风拔起树木，有人被雷震死。延和元年六月，河南府偃师县李才村有雷电进入百姓家，地面震裂，宽一丈多，长十五里，深不可测，所裂之处仅和厕所相通，有的冲击坟墓，棺材露出地面，但没有损坏。李是国姓，雷电是威严刑罚的象征。地是阴类。永泰元年二月甲子日夜，打雷，从此没有雷，到六月甲申日才打雷。大历十年四月甲申日，打雷闪电，暴风拔起树木，飘动瓦片，有人被雷震死，京城附近有七个县损害庄稼。建中元年九月己卯日，打雷。四年四月丙子日，东都击辱节度使哥舒耀攻打李希烈，进军到颍桥，下大雨，打雷闪电，不能说话的人有十分之三四，马驴多死。贞元十四年五月己酉日夏至，才开始打雷。元和十一年冬天，打雷。长庆二年六月乙丑日，大风雷电，吹落太庙的螭尾，击破御史台的树木。大和八年三月辛酉日，定陵台降大雨，打雷，廊下地面裂开26步。占卜说世树分离，大臣专横放纵，不挽救就会大败。会昌三年五月甲午日，才开始打雷。咸通四年十二月，打雷。乾伏二年十二月，打雷，下冰雹。乾宁四年，李茂贞派遣将领福道昭攻打成都，到达广汉，打雷，有石头陨落在帐前。贞观元年秋天，霜冻损害庄稼。经房易传说，君主刑罚胡乱施行，上天就会用降霜来回应。三年，北部边境霜冻损害庄稼。永威二年，随州、延州等州降霜冻死庄稼。调入元年八月，滨州、荆州、宁州、庆州、元州五州降霜。正圣元年六月，睦州降霜，冻死草木。吴越地区气候温暖，却在盛夏降霜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四年四月，延州降霜，冻死草木。四月本属纯阳当令，象征君王应当向天下不施恩惠，反而降霜，这是阳气不存的表现。开元十二年八月，潞州、随州等州降霜冻死庄稼。十五年，天下十七个州降霜冻死庄稼。元和二年七月，滨州、宁州等州降霜冻死庄稼。九年三月丁卯日，降霜冻死桑树。十四年四月，淄州、青州降霜，冻死恶草和荆棘，却没有伤害好庄稼。保历元年八月，滨州降霜冻死庄稼。大和三年秋天，荆棘到奉仙等八县早霜，冻死庄稼。大中三年春天，降霜冻死桑树。中和元年春天，降霜。秋天河东早霜，冻死庄稼。贞观四年秋天，儋州、延州、北永州等州下冰雹。显庆二年五月，沧州下大冰雹，有百姓被砸死。咸亨元年四月庚午日，雍州下大冰雹。二年四月戊子日，下大冰雹，打雷闪电，大风吹断树木，吹落则天门的三个螭吻。先儒认为冰雹是阴气胁迫阳气，又说君王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，压制贤才，任用邪佞，就会冰雹和雨一起下，听信谗言，杀害无罪之人， 就会冰雹砸碎瓦片，打破车辆，砸死牛马。永淳元年五月壬寅日，定州下大冰雹，毁坏麦子、谷子和桑树。天寿二年六月庚戌日，许州下大冰雹。正圣元年二月癸卯日，华州下大冰雹，砸死燕雀。神功元年，归州、随州两州下冰雹。胜利元年六月甲午日，曹州下大冰雹。九世元年六月丁亥日，曹州下大冰雹。长安三年八月，京城下大冰雹，人和牲畜有被冻死的。神龙元年四月壬子日，雍州潼关县下大冰雹，砸死鸟兽。景龙元年四月己巳日，曹州下大冰雹。二年正月己卯日，沧州下冰雹如鸡蛋大小。开元八年十二月丁未日，华州下大冰雹。二十二年五月戊辰日，京畿道渭南等六县刮大风下冰雹，砸伤麦子。大历七年五月乙酉日，下冰雹。贞元二年六月丙子日，下大冰雹。十七年二月丁酉日，下冰雹。己亥日，降霜。戊申日夜里，打雷闪电，下冰雹。庚戌日，下大雪并夹带冰雹。五月戊寅日，好治县刮风下冰雹，毁坏麦子。十八年七月癸酉日，下大冰雹。元和元年，福州、方州等州下冰雹。十年秋天，福州、方州等州刮风下冰雹，毁坏庄稼。十二年夏天，河南府下冰雹，有百姓被砸死。十五年三月，京畿道兴平、礼泉等县下冰雹，砸伤麦子。长庆四年六月庚寅日，京城下冰雹如弹丸大小。大和四年秋天，福州、方州等州下冰雹。五年夏天，京畿道奉先、渭南等县下冰雹。开成二年秋天，河南府下冰雹，毁坏庄稼。四年七月，郑州、华州等州刮风下冰雹。五年六月，蒲州下冰雹如拳头大小，砸死三十六人，砸死很多牛马。会昌元年秋天，登州下冰雹，文登县尤其严重，砸破瓦片，毁坏庄稼。四年夏天，下冰雹如弹丸大小。乾伏六年五月丁酉日，宣布任命宰相窦卢湍、崔沆的诏书时，殿庭中雾气弥漫，等百官到正式堂班贺时，下冰雹如野鸭蛋大小，刮大风打雷闪电，拔起树木。广明元年四月甲申日初一，汝州刮大风下大雨，吹倒街上树木十分之二三。东都有云从西北升起，大风随之而来，长厦门内道路两旁的古槐树自己倒的达十分之五六，宫殿的螭吻都掉落了，下冰雹如杯子大小，鸟兽在山川沼泽中死亡。黑省黑翔。大历二年十二月戊戌日，黑气如尘土弥漫在北方。黑气是阴气灾害的表现。贞元四年七月，从陕州到河阴县，黄河水变黑，流入汴河，到汴州城下，一夜之后恢复原状。这是近于黑翔的征兆。占卜说，法令严酷，刑罚苛刻，伤害水的本性。五行失去常规，阴阳互相干扰，气色错乱，都是败亡混乱的征兆。十四年，润州有黑气如堤坝，从海门山横亘在江中，与北固山相对峙，又有白气如彩虹，从金山出现，与黑气交错，将要天亮时消失。大和四年正月壬寅日，黑气如带子，东西横贯天空。咸通十四年七月，唐熙宗即位，当天黑气如盘子，从天空连接到含元殿庭院。武德九年二月，蒲州黄河水变清。湘凯认为，黄河象征诸侯，水清是阳气名盛的效果。贞观十四年二月，陕州、泰州黄河水变清。十六年正月，淮州黄河水变清。十七年十二月，郑州、华州黄河水变清。二十三年四月，灵州黄河水变清。永徽元年正月，济州黄河水变清。二年十二月，魏州黄河水变清。五年六月，济州黄河水变清达十六里。调入二年夏天，丰州黄河水变清。长安初年，李全芳太平公主府地的井水溢出流淌，又滨州文水县的有水干涸，武氏的井水溢出。神龙二年三月壬子日，洛阳城东七里处地面颜色像水，树木车马清清楚楚显出倒影，逐渐移到都城， 一个多月后才消失。长安街中往往出现水影。从前苻坚将要死的时候，长安曾经有过这种现象。景龙四年三月庚申日，京城井水溢出，占卜说君主有凶险，又说将有战事发生。开元22年8月，清义军皇帝祠的古井涌起波浪。25年5月，淄州、地州黄河水变清。29年，亳州老子祠的九口井干涸后又涌出水。乾元2年7月，兰州和河县官河30里河水清澈如井水，四天后改变。宝应元年9月甲午日，泰州到陕州200多里黄河水变清，清澈见底。大历末年，深州数路线中有水影长七八尺，远远望见人马往来，像在水中，走到跟前却看不见水。建中四年5月乙巳日，华州、蒲州黄河水变清。贞元14年闰5月乙丑日，华州黄河水变清。21年夏天，越州近湖干涸。这一年，朗州、雄溪、武溪等五条溪水相斗。占卜说山岳崩塌，河流干涸，国家必定灭亡。又说诸侯强力执政，就会出现水痘的变异。开成2年夏天，干旱，扬州运河干涸。大中8年正月，陕州黄河水变清。咸通8年7月，四州下邳县下雨像热水一样烫死鸟雀。水在火上沸腾就可以伤害物体，这是近于火枕水的现象。雨是从天上降下的，鸟雀象征百姓。中和三年秋天，汴水流入淮水，两水相斗，毁坏了几艘船。广明元年夏天，汝州县阳丰的龙池干涸，这是近于河流干涸的现象。五行传说君王不遵循准则，就是不能建立纲纪，其过错在于混乱，其惩罚是经常阴天，其失误在于懦弱。这时会有蛇妖，会有龙蛇的灾祸，会有马的灾祸，会有臣民反叛君主的疾病，会有日月运行错乱，星辰逆行。这是说木金火水土干扰上天。长安四年，从九月起连续下雨阴天，直到神龙元年正月。贞元21年秋天，接连数月阴雨连绵。元和15年正月庚辰日到丙申日，白天经常阴天昏暗，下小雨雪，夜里却是晴天。占卜说白天有雾，夜里晴，臣子的意志能够实现。咸通14年7月，灵州阴天昏暗。乾伏6年秋天，多云雾昏暗，从早晨到上午9点左右才散开。光启元年秋天，河东大雾。第二年夏天，白天阴天持续60天。二年11月，淮南阴天下雨雪，到第二年2月没有停止。景福二年夏天，连续阴天40多天。长寿元年9月戊戌日，黄色大雾弥漫四方。雾是各种邪气，为阴气覆盖阳气，起源于地而应和于天。黄色属土，土象征中宫。神龙二年3月乙巳日，黄色大雾弥漫四方。景龙二年8月甲戌日，黄色大雾昏暗浑浊，不下雨。二年正月丁卯日，黄色大雾弥漫四方。11月甲寅日，太阳落山后，昏暗大雾弥漫四方，经过2天才停止。占卜说雾连日不散，国家昏暗混乱。开元5年正月戊辰日，昏暗大雾弥漫四方。天宝14年冬季3个月，常有雾升起昏暗，时不外看不见人，这叫做白昼昏暗。占卜说有国家被攻破。至德2年4月，叛军将领武令寻包围南阳，白色大雾弥漫四方。上元元年闰4月，大雾。占卜说有战事发生。贞元10年3月乙亥日，黄色大雾弥漫四方，太阳没有光芒。咸通9年11月，庞勋包围徐州，甲辰日大雾昏暗阻塞，直到丙午日。光化4年冬天，唐昭宗在东内武德门内烟雾弥漫四周，门外日光明亮。武德初年，隋朝将领姚君素守卫蒲州，有白色红泥降落在城中。唐隆元年6月戊子日，红泥横贯天空。泥是北斗星的精气。占卜说后妃以阴气胁迫君王。又说五种颜色交替出现，照耀在宫殿，有战争。延和元年6月，幽州都督孙权率兵袭击西族，即将进入敌境时，有白色红泥垂头在军门前。 占卜说旗下会有流血。至德二年正月丙子日，南阳夜里出现四条白色红泥，向上横贯100多丈。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日，有白色红泥宽5尺，东西横贯天空。会昌四年正月己酉日，西方有白色红泥。咸通元年七月己酉日初一，白色红泥横贯西方。九年七月戊戌日，白色红泥横贯西方。光启二年九月，白色红泥出现在西方。十月壬辰日夜里，又出现同样的景象。天复三年三月庚申日，有弯曲的红泥在太阳东北方。龙蛇的灾祸。贞观八年七月，陇右大蛇多次出现。蛇象征女子，大的蛇有所象征。右坟周有青龙出现，土东西在空中，光明如火，落地使地陷落，挖出得到黑色金属，宽1尺，长7寸。显庆二年五月庚寅日，有5条龙出现在齐州的皇后泉。先天二年六月，京城朝堂的砖下有大蛇出现，长1丈多，有像盘子一样大的蛤蟆，眼睛红如火，互相争斗。不久蛇进入大树，蛤蟆进入草丛。蛇和蛤蟆都是阴类，出现在朝堂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。开元四年六月，郴州马岭山下有白蛇和黑蛇争斗，白蛇长6-7尺，吞下黑蛇到腹部时口眼流血，黑蛇长1丈多，头穿过白蛇腹部出来，两条蛇都死了。天宝年间，洛阳有巨蛇，高1丈多，长100尺，出现在邙山下。胡僧无畏见到后说，这是要决水淹没洛阳城，就用天竺法咒他，几天后蛇死了。十四年七月，有2条龙在南阳城西争斗。周易坤卦上6，龙战于野。文言说，阴气与阳气相宜，必然争斗。至德元年八月初一，成都丈人庙有肉脚蛇出现。二年三月，有蛇在南阳门外争斗，一条蛇死了，一条蛇上了城。建中二年夏天，赵州宁静县沙河北有唐树很茂盛，百姓祭祀他以为神。有几百上千条蛇从东西两方来，跑向北岸的聚集在唐树下成为2堆，留在南岸的成为1堆。不久有3只直径1寸的龟绕行，聚集的蛇全部死去，然后各自登上自己的堆。乡野之人报告了这件事，蛇腹部都有疮，像被箭射中。刺史康日之记载了此事，捧3只龟来进献。四年九月戊寅日，有龙出现在汝州城壕。龙象征大人，他潜藏就在深渊，他飞翔就在天空，城壕不是他该在的地方。贞元末年，淄州得到一条1丈多长的龙，西川节度使韦高装在木匣里进献，百姓围观。3天后，龙被烟熏而死。大和二年六月丁丑日，西北方有龙争斗。三年，成都门外有龙和牛争斗。开成元年，宫中有许多蛇互相争斗。光化三年九月，杭州有龙在浙江争斗，江水泛滥，毁坏百姓房屋。占卜同天宝十四年。光启二年冬天，福州洛郊有蛇出现在县衙，又出现在州衙。蛇冬天会冬眠，易经说龙蛇冬眠是为了保存自身。义宁二年五月戊申日，有马长出角，长2寸，末端有肉，角是兵器的征兆。武德三年十月，王世充的为左仆射为记的马长出角在脖子上。永隆二年，监牧的马大量死亡，总共18万匹。马是国家的5倍，上天去掉它的5倍，国家将危亡。文明初年，新丰有马生马驹，2个头同一个脖子，各有口鼻，生下来就死了。又咸阳的母马生石头，大小如1升，上面微微有绿毛，这些都是马祸。开元十二年五月，太原进献一马驹，2肋各有16根肋骨，肉尾无毛。25年，蒲州有马生马驹，有肉脚。29年三月，华州刺史李雍进献马，肉棕鳞凶，嘶叫不像马，日行300里。建中四年五月，华州马生脚。大和九年八月，议定的马饮水，因此吐出一颗珠子进献上去。开成元年六月，扬州百姓明其家的马生脚，长1寸3分。会昌元年四月，贵州有马生马驹，3条腿，能跟随马群在牧场。 咸通三年，郴州马生角。十一年，庆州绵上和河川的公马生小马，都死了。经房易传说，方伯分威，其邀公马生子。乾伏二年，河北的马生人。中和元年九月，长安的马生人。经房易传说，诸侯相攻伐，其邀马生人。一说人流亡。二年二月，苏州嘉兴马生角。光启二年夏四月，熙宗在凤翔，马尾都翘起蓬乱如扫帚。乍是愤怒的象征。文德元年，李克用进献两匹马，肘和膝都有裂毛，长约五寸左右，蹄子大如七寸的鸥。武德四年，太原尼姑智觉死去，十天后苏醒。贞观十九年，魏州人刘道安头上长肉角，隐现无常，因此迷惑众人，被处死。角是兵器的象征，肉是不可触碰的东西。永徽六年，淄州高院百姓吴威的妻子，嘉州百姓新道户的妻子，都一胎生四个男孩。凡事物反常就是妖异，也是因气盛则母道强盛。显庆三年，蒲州有人变成老虎。老虎凶猛吞噬而不仁。宜凤三年四月，荆州进献两个小孩，连心一体。起初淳姑县卫氏胡万年妻子吴氏生一男一女，他们的胸部相连，其他部分各自不同，于是分离他们，但都死了。后来又生产，还是这样，都是男孩，于是养育他们，到这时四岁进献给朝廷。永隆元年，长安捕获女拔，长一尺二寸，形状怪异。诗经说，汉拔为虐，如言如焚。这年秋天不下雨，直到明年正月。永隆二年九月，万年县女子刘宁静穿白衣，跟随者数人登上太史令厅，问进来有什么灾异。太史令抓住他并上奏。当晚彗星出现，太史掌管天文，立后是王者用来奉行天道，恭敬授予名实的，不是女子应当过问的。载初年间，福州百姓犯端变成老虎。神公元年一月庚子日，有人走入端门，又进入则天门，到达通天宫，守门人和仪仗卫士都没察觉。当时来俊臣的婢女生出肉块如二升容器大小，剖开有红色虫子，很快变成风遮人后飞去。九十二年正月，成州有大人足迹出现。长安年间，郴州左使因病变成老虎，想吃他嫂子，擒住他，还是人，虽未完全变化，但已长出虎毛。太极元年，狂人段万千潜入承天门，登上太极殿，坐上玉床，自称天子，并且说，我是李安国，有人相面说我三十二岁当成为天子。开元二十三年四月，冀州进献常人李家宠，身高八尺五寸。大历十年二月，招应妇人张氏生一男二女。贞元八年正月丁亥日，许州人李狗手持棍棒上含元殿击打栏杆，被处死。十年四月，衡州有巨人足迹出现。十五年正月戊申日，狂人刘忠到瀛台，声称白起命令上表，天下有火灾。十七年十一月，翰林代诏戴少平死后十六天苏醒。这年宣州南陵县城李仪死后，已入殓三十天苏醒。元和二年，商州洪崖野的一夫将要变成老虎，众人用水浇他，没有变化成功。长庆四年三月，百姓徐忠信潜入玉堂门。宝历二年十二月，延州人贺文的妻子一胎生四个男孩。大和二年十月，狂人刘德广进入含元殿。咸通七年，魏州有人生脚一寸左右。占卜说天下有兵。十三年四月，太原晋阳百姓家有一个婴儿，两个头不同的脖子，四只手脚相连，这是天下不统一的妖异。这年百姓黄甫吉十四岁，突然长高七尺多，饭量大增三倍于以前，一年多后死去。乾伏六年秋，蜀郡夫人尹氏生儿子头像猪，眼睛在臀部下面。占卜说君主失道。光启元年，习州温泉百姓家有死者，已埋葬将近半个月，行人听到地下有呼唤声，他家发觉则复活，一年多后死去。二年春，凤翔梅县女子魏吉基变成男子，十天后死去。经房易传说，这叫做殷昌贼人为王。大顺元年六月，淄州士兵王全义的妻子像怀孕，感觉有东西渐渐下到大腿， 到脚大拇指，很痛，裂开而生出珠子如弹丸，逐渐长大如杯。天佑二年五月，颍州汝阴百姓彭文的妻子一胎生三个男孩。贞观十年，关内、河东大瘟疫。十五年三月，泽州瘟疫。十六年夏，古、今、徐、代、国五州瘟疫。十七年夏，谭、濠、卢三州瘟疫。十八年，卢、濠、巴、蒲、郴五州瘟疫。二十二年，青州大瘟疫。永徽六年三月，楚州大瘟疫。永淳元年冬，大瘟疫，两京死者相互诊戒于路。占卜说，国家将有忧绪，则邪乱之气先施加于百姓，所以瘟疫。景龙元年夏，从京师到山东、河北瘟疫，死者数千。宝应元年，江东大瘟疫，死者过半。贞元六年夏，淮南、浙西、福建的瘟疫。元和元年夏，浙东大瘟疫，死者大半。大和六年春，从剑南到浙西大瘟疫。开成五年夏，福建、台、明四州瘟疫。咸通十年，宣州、歙州两浙瘟疫。大顺二年春，淮南瘟疫，死者十之三四。天宝十四年五月，天明，声音如雷。占卜说，人君有忧。贞元二十一年八月，天明，在西北方向。中和三年三月，浙西天明，声音如转磨，无云而雨。元和十二年正月已有日，星星出现而雨。占卜说，无云而雨，这叫天气。永徽四年八月己亥日，陨石落在同州冯邑十八处，光耀，声音如雷，近似星陨而化。庶民如星在上而坠落，是百姓离开君上的象征。一说，人君被诈妄所蒙蔽，则如此。